22分，22分，好，那我们就来讲22分好。22分等于1天喝到饭，好，所以这等于是八分之一个便当。所以如果你产品1天喝到22份以上，你有可能你在这个产品上面得到的热量是1天增加8分之一个排骨便当，大概就是吃个3-5口这样。好，如果你今天会因为每天多个3-5口便当。然后你就多胖了一圈，那可能反映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运动太少了，就是你的代谢太低了哈。OK， 所以不要担心这个热量的问题哈。好，那而且呢，葡萄糖跟果糖来说，它都可以增加同样的成就压，但是果糖比葡萄糖更好，因为它的升糖指数更低。葡萄糖的升糖指数是100，果糖只有20，就是同样的量的果糖跟葡萄糖进去，葡萄糖果糖增加的血糖的量。只有葡萄糖的1/5，虽然更健康，但是在成本上来讲，果糖比葡萄糖更贵。好、哦，那我们常常看到我们产品里面，甚至有些产品是只有果糖，连葡萄糖都没有哈。啊、哦，看，我们看下一张。再来，柠檬酸跟苹果酸，它是把我们的产品调整为酸性的味道，所以我们的喝起来会酸酸甜甜的哈、哦。但是它更重要的是，它把酸点子调整到酸性范围，就是弱酸，大概酸点子是3.5到5.0。好、哦，那。它也可以微调渗透压，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吸收率。好，看下一张。再来，硫酸钙，硫酸钙基本上它的角色是干燥剂哈，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有些的干燥剂是人体可以吃的，有些干燥剂人体不能吃的哈。比如说，像硫酸钙，它进到身体之后会变成硫酸跟钙离子，那这两个都是身体需要的。好，那但是它在粉末里面的角色是可以帮忙保持粉末松散，但本身也可以调整渗透压。但我们都知道，我们瓶子里面除了粉末，因为本身有硫酸钙，它是营养成分，又可以兼干燥剂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干燥剂，就是瓶子里面有一个肥肥短短的圆柱体，对不对哈？要记得哈，那个不要吃下去哈，那个是干燥剂。当然有时候，如果万一不幸你的产品的罐子里面，比如说粉末稍微有点结块，有时候会因为结块的时候那个力量的关系，它会把那个干燥剂不小心把它。撑开，所以里面会有一些小小的那个干燥颗粒会跑出来，有没有？好，如果有这样的经验的哈，之前我就有伙伴问我说，那干燥，我发现我的那干燥剂圆柱体里面颗粒都不见了，然后再
有
那几块喝完了，他怎么办？那我就跟他说，其实没关系，为什么？因为那里面的干燥颗粒呢是二氧化硒，好，那是干燥剂，二氧化硒基本上你吃进去呢就会从你的大便里面出来。所以不用担心，那个不会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把那个塑胶的壳吃进去，就比较不好了哈。OK， 好。所以呢，好，那所以这个硫酸钙是在我们的粉末里面，还是可以调整渗透压哈。来下一张。好，我们产品里面有一个麦芽糖糊精哈，麦芽糖糊精是其实基本上是纤维素的半产物哈。所以我们人体，因为我们不是牛，不是羊，我们是没有办法分解纤维素的。这麦芽糖糊精我们同样是不能分解，所以我们不会从这里面拿到任何的糖，好，所以它几乎没有热量。它是可以防止柠檬酸跟碳酸氢钾汗水产生反应，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因为为什么？刚刚有讲柠檬酸很重要，可以调整酸碱值，增加渗透压。碳酸氢钾待会可以讲，它也非常重要。这两个重要的成分如果跟水产生反应潮解之后，产品的效果会变差，所以它是保护这两个成分不要被。跟水产生反应，那它也可以让我们的产品喝起来会比较哥哥有一点口感出来哈。我们看下一张。好，那碳酸氢钾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我认为是基本成分里面最重要的。第一个，它碳酸氢钾，它碳酸氢根跟钾离子进到水以后，它会解离，它都具有强大的渗透压。然后它进到水之后，碳酸氢根离子会形成二氧化碳，这二氧化碳释放会形成泡泡。所以它也会增加吸收率，所以那个泡泡不是只是爆炸而已哈。大家泡产品应该都知道了哈，有一个危险动作千万不要做，就是加粉加水，然后盖好以后盖，啊，这是最危险的，大家都知道。好，那个公司的某一区的助理，在他刚到职的第一个月之内，就在我面前，我还来不及阻止他，就嘣，然后公司的天花板就变成红的哈。OK， 好，来，但是呢，碳酸氢钾最重要的就是。帮助调整跟缓冲酸碱值，这一点其实蛮重要的。为什么？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刚刚讲我们的产品泡起来是微酸性的，好，是弱酸。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胃酸呢是强酸，胃酸的 pH 值大概是1-2或1-3都有人讲。 好，那我问大家一句哦，如果你今天喝了一杯产品下去，然后进到胃，弱酸跟强酸混合，会变成弱酸，还是变成强酸，还是变成有一点弱的强酸？有人知道吗？好 ，pH 三到五跟1.1到3一混合，其实它是会变成1到3的哈、哦。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请回去问你高中的化学老师，会教你啊、哦。OK。好，那所以如果这样子一混合变成强酸之后，我们产品其实是会破坏的，那怎么办呢？就因为碳酸氢钾存在，它缓冲。缓冲的意思就是说，它一混合之后 ，pH 值就会从3到5降到3左右，3上下。然后呢，它会在那边待一阵子，这叫缓冲。可是它不会撑很久，几分钟之后它就下去了，就会进到强酸。可是就在这几分钟之内，你的胃呢就侦测到，哎，又是一体，又等渗。酸碱值又对，就跑到那下去，就吸收了，进到十二指肠就变成碱性，碱性就把那个胃酸都通通中和掉，所以你的产品就不会被胃酸破坏。好，所以这个成分非常重要。我记得之前我有朋友很好玩哦，他50几岁，但呢，他就有去跟我聊天，他就说，他是我林这本身都有外控，发现了我，他说他侄子啊，我侄子在那个台大的，他是台大的化工博士。他最近也研发在做整身哦，白色 OPC 呢，包包哦，这厉害哦。然后他就拿出来一个铝箔包，就像试用包那铝箔包，都可以进包。我哎妈，老婆在狂买，我就把它撕开，有没有？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 OPC 一放到水里面就是沉下去，它就开始冒泡了，对不对？它粉末还没有沉到底，就已经快要融完了。好，他那包很好玩，一倒下去，浮在水面上。我说你是熏掉了，你这个水溶性根本就没有很好。然后我就说哪来？哎，哪来还是有溶解的哈、哦。这个在讲的过程中就没有泡泡。我刚说你是没有泡泡呢，你就去第二次。他说为什么要有泡泡？我就跟他讲碳酸氢钾故事，有没有？他说哦，哎，我在啊，我回去赶快叫我那个外甥，叫我侄子赶快去改良。我说老兄，美兰公司1995年就出来这个产品了，你基本上2013年啊。我讲产品走出来哈。美兰公司搞完以后就用吸的，100%吸收率，对不对？不知道啊，或许以后就变了。我说，你买新的要买回去用比较快，还研发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成分非常重要哈、哦，所以大家记得，这会冒泡是很厉害啊、哦。来拆箱，我们来看玉米淀粉，那它是添加在 OP3 产品里面，所以台湾的 OP3 跟美国来比。它的粉包会比较白一点点，因为我们在90分的 OPC 以外，又额外添加了一些玉米淀粉去预防结块。只是台湾的太阳跟水汽还是比较厉害哈、哦，所以还是蛮容易结块。我都知道容易结块的产品就是 OPC、B 群、动物维他命最容易结块。如果你保持的环境更差一点哈、哦，有时候连巴西莓，例如说色氨酸，好、哦，还有包括柿米。也都可能维他命 C 也都容易结块，大家记得越容易结块的东西，代表它的生物活性越强，它才会容易结块。你去看那个善存，人家被一年看会不会结块，还是粒粒分明啊、哦、？OK， 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生物活性啊、哦。那所以大家记得箱子里面有一个告诉大家怎么保存，套着上面的方法保存，容易结块那几罐，尤其是在夏天，冬天可能还好，夏天的话记得收到之后赶快放进冰箱里面。好，那你开瓶之后尽快喝完，其实就比较不会有结块问题，或者是每天想到的时候，那比较容易结块那几瓶稍微摇一摇，它就比较不容易结块。好，我们下一张，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综合刚刚讲的胃部排空的，什么叫胃部排空呢？就是胃把它里面容易排到十二指肠，胃里面就空了，就叫胃部排空。它的决定因素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液体最快，等渗透最快，再来。酸碱值3到5最快，含有一点点的热量最快，热量太多也会变慢哈、哦。所以，我们来看下一张。你看我们产品是不是就符合这四个条件？没有错吧？应该没有人你喝产品是一口粉末加一口水喝下去了吧？应该没有对不对？哈、哦、，OK。之前好像听说有哦，我们在等那个地方一头有听到，他说那个顾客还跟坚持，他说这样效果比较好。OK、嗯。好，所以呢，就是因为达到这几个条件，所以当你今天喝下去。再讲，我们的胃就说开始侦测有没有符合上面那几个条件，因为只要符合，它就会打开幽门让它下去，赶快吸收。你的胃哦不会说，今天喝下去之后胃侦测，哇，全部都符合哎，他说我不相信，那我喝点，我不要，我就是不开怎么样？哎，不会啦哈、哦，你的胃没有这种思考能力啊， 就是人性还有嘛哈，它就会打开让它下去，所以吸收的效果就很快。可是如果你今天吃的是维他命片剂，啊，例如说定剂，你吞下去的时候，胃就会侦测到它是固体，这样就开始磨，想要把它磨碎，跟胃酸跟水混合之后，让它变成液体，才让它下去。可是呢，维他命片剂的制造厂商就说不行啊，我先让你磨碎，泡在胃酸里面，时间一久，它就破坏光光了，吸收率就很低，效果就很差。这样子好了，我就把它做一层膜衣，不让你磨碎。好，那胃就说不行，我还是要磨碎，因为他就一直发现它是固体，他就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好，假设到4个小时它还没磨碎，它一样会让它进12指肠。为什么？因为这是正常的生理，4个小时之后可能下一餐准备要进来，所以它一定会让它下去。然后结果下去呢？结果没磨碎，所以下去之后12指肠当然没办法消化，到最后就从你的粪便出来。所以我们都知道，美国下水道最常清到的垃圾就是维他命片剂跟钙片，对吧？好，原因就是这样子。那尤其是如果今天这个人的胃不好，或者是他，例如他是老人，我们知道老人退化最快的器官之一就是胃，因为你每天吃东西，胃都在磨。所以当他的胃黏膜很弱的时候，他根本就磨不碎。第一个有可能磨到胃痛，都更伤胃；第二个就是他根本没有办法吸收。好，我们看下一张。所以呢，爱上他的产品对老人来讲是会有更大，跟他吃维他命片剂会有更大的差别的哈。好，我们看，第一个，他卫生营养素不会暴露到卫生的环境，就不损失营养价值，我们钱不会浪费。我们如果花10块钱，大家希望9块钱进到你的血液，还是9块钱进到粪便里面去？当然是血液，对不对？看下一张。第二个，我们希望它传输时间很快，啊，就是说我吃维他命 B 群想提升，大家希望几分钟提升，还是几个小时提升？几分钟嘛，哈，我总不希望说我8点刚念书吃了维他命 B 群，就12点要睡觉提升，那就惨，对不对？好，下一张。好，再来，刚有讲二氧化碳，那就泡泡，它其实是会增加吸收效率，这都是研究证实啊。我们看下一张。但浓度梯度是会增加吸收率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钙，强钙配方里面有5种的钙，虽然里面的浓度很高，我们知道身体的对钙质的吸收其实吸收率很低，好，那是因为身体会胆，好，可是当你浓度高的时候，它进到你的小肠里面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吸收速度会加快，好，这就是强钙配方厉害的地方，好，好，下一张。可是它容易呢，它是跟人体身体共同运作，所以它效果很好，而不是相抗的。今天喝下去，胃就侦测，我们那边下去赶快吸收，这叫共同运作。像看我们就是你今天吞下去，就胃在那边磨半天，又磨不碎，又受伤，又吸收不到，那就很可惜。来下一张。那他提供的药丸以外的选择，是不是有很多人有吞咽药丸的困难？就是说有没有曾经吞过胶囊粘在喉咙？好，对不对？很多人都有，像我也有。那吞在喉咙，我曾经就基本上那个胶囊会粘在喉咙，你喝一口水，其实它还是会下去。所以那个异物感通常都会持续半个小时以上，好，所以呢，如果你有经历过这个问题的，那其实爱上它是很好的解决方案。下一张，那尤其是像胃酸逆流的，肥胖的、横膈疝气或者有吞咽问题、老年人，我刚刚讲过，这些人呢，爱上它的产品对他们来讲会有很好的体验，好，看下一张。那这就是美兰公司2009年跟意大利的一个医学院合作发表的论文哈，他去研究 OP3， 他拿了我们自己的OP3 的那个成分，去把它做成定剂来跟等渗透剂来做比较。告诉大家，这个定剂后来听说这个定剂还是没有封膜衣的，就是它是一般的定剂，会封解的那种。好，大家知道说我们的所有的定剂产品都没有粘着剂啊。比如说维斯利放在夏天，是不是很容易变成香蕉？就一排，对不对？原因很简单啊，因为美安公司如果要维持它的美观，他就做的时候就请他用膜衣封起来，就像善存一样啊，善存你要磨卡它也不会裂开的，对不对？好 ，OK。可是裂开会不会影响效果？基本上不会。你如果把维 C 方丢到水里面去打蜡，你就会发现它很快就溶解。好，这就是员工在做，他因为不是所有的成分都能做成等渗透，所以当他在做定剂的时候，他也不希望加粘着剂进去，先了解哈。OK， 好，那我们来看这次研究的成果哈。你看，大家看这图表，论文的图表可能比较不容易看懂。我看下一张，我看动画好了。那麻烦你按一下，好，你一定是按了2下，回头，按一下就好。好，因为它会跑啊。为什么这样？啊。如果你今天吃 OP3 的定剂的话，你会发现前10分钟，你的血液里面完全没有 抗氧化力，十分钟之后你抗氧化力开始升高，一个小时达到最高之后就开始下降，其实看起来效果其实好像还不错，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做的吃的是 OP3 的等渗透剂型啊，按一下就好，拜托。你会发现一开始吃抗氧化力就十分钟就达到最高，你看一个还没开始，一个已经达到最高，有没有发现？然后前一个半小时都还啥，都还停留在高档哦，然后再下来。所以等渗透剂型跟 PP 的差别就是，我吸收的比你快，又比你多，还撑得比你久。尤其是你看前一个半小时的差别，是不是非常的多？好 ，OK， 这就是它的优势哈。那我们看一下一张，那看一下各剂型的比较表。其实基本上，定剂胶囊、发泡剂等等，这跟我们的科学的发展过程有关系。越后面吸收率越高，化学物质越少。我通常在门诊的时候，都会建议我的朋友或者是病人，他如果要用那个，如果要用补充品，最好不要使用定剂，最起码是从胶囊起跳。为什么？因为我希望他不要拿到那么多的化学物质进到他身体里面去。我们看一下，如果这是一颗定剂，里面的小这些小点点是我们要吃的维他命好了，那白色的地方是什么？就是黏着剂。所以其实那个药定里面黏着剂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好 ，OK， 我们来猜一猜。所以爱上它就是最好的吸收率跟最高的经济效益哈。总归一句话就是这样，我们来猜一猜。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水的部分哈。因为其实水哦，很多人都会去想说防癌，其实水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刚才讲了，你今天身体要清除自由基，清除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水，它带不走。很多人会跟我说，哎，我在常氧化剂，我就说一天喝多少水？500。我说加强品上去，800。我说那你怎么会有效果出来？因为你必须要有水分，才能够帮你把营养送进去。我常开玩笑说，你如果不喝水哦，你说你有喝 OPC 好啊 ，OPC 今天在肠子里吸收率95%，进到血液里，然后血液就开始送了，对不对？就从大动脉送到小动脉，送到微血管。结果因为你不喝水嘛，所以你的微血管的水压就很小。大家都有玩过那个水管，小时候玩水管的吗？有水开很小，水压很小，到最后会怎样？那水有时候流不太出来，有没有？好，一样的道理，那个到微血管的地方哦，我跟你讲，你为什么会卡的？塌了之后 ，OPC 就，哎，我还没有到细胞，你怎么会塌呢？他就不管，就塌了。那你的细胞拿得到吗？就拿不到，因为我才给零哈。就拜托大家，水一定要多喝，每天2000cc 是最基本的，好，最基本的哈。当然，你有额外需求的2500-3000可能是更好的选择。那我们就今天要讲的是，那要喝什么样的水，对我们来讲是好的水？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好水的。我们看下一张，我们去看一下最好的饮用水，其实就是干净而且含有天然胶质矿物质的水。其实什么叫胶质呢？就是我们去如果有时候我们去深山里面会看到那个河流有没有很清澈，里面都还有鱼哈、哦。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买起来，对不对？那个水就会喝起来都很甘甜，对。那甘甜就是来自于这个矿物质跟胶质，这胶质就是从土壤或者是从石头被冲刷下来的一些我们肉眼可能不一定看得到的东西，那它在电子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有点像胶状的物质，那个胶质，这是日本的命名的哈。那至于这些胶质是哪些东西，现在还没有很清楚的分析出来。好，那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可以的话，你想一下，古代人都喝什么水？雨水、泉水、河水、湖水、井水，对不对？好，如果今天环境是没有污染的。今天从云上面，因为云呢是从地上的水蒸发上去的，如果地表面没什么污染，蒸发上去就是干净的，对不对？好，那我们知道细菌是没有办法蒸发上去的嘛，哈，因为只有水可以，细菌只会留在地面啊。又看到细菌可以这样，那就恐怖了，对不对？OK， 那云呢，既然是干净的，它飘下来的雨是不是干净的？如果它经过没有污染的河川的河床跟土壤渗出来的泉水，是不是干净的水？它渗到地底下面去，经过地层自然滤净，地下水挖起掘上来的，基本上也都是干净的水。可是这些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都是含有天然胶质矿物质的，因为都是在地表跑来跑去的。好，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把我们天然水里面污染物去掉，就是取自于地表的这些水，然后把污染物去掉，留下来的水，是不是就很接近古代人喝的这样的水？其实那是最好的。OK， 我们看下一张，但是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水呢？水质其实很重要哦。其实健康的饮用水，从水源、自来水厂到家中， 到底是怎么喝水都很重要。那我刚刚讲喝水就是少量多次，那一天至少2000cc 起跳。那前面跟水质有关，那我们今天主要讨论水质。来下一张。过去人类以为 RO 跟易渗透，对吧？易渗透 RO 跟蒸馏系统都是很干净的水，因为什么？当初会发展出这样的水，其实一个是要给机器喝的，我们知道机器不能喝脏的水，机器如果里面有脏水有杂质，机器可能会因此故障。科学实验应该用很干净的水，所以你看科学实验都用蒸馏水，对不对？科学实验 连 RO 都不能用，它还要用蒸馏水，蒸馏水比 RO 更干净。那结果科学家就想说，哎，反正人很需要水啊，那这些水既然这么干净，那我们喝下去就可以达到补水的效果。其实以当初的科学，这样的想法其实没有错的。可是当你大量的大家都这样喝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累积很多的经验，跟累积很多的报告。结果1970年代，我们就已经发现很多的动物实验跟很多的统计，流行病学的统计，发现说喝软水，所谓软水就是你拿去煮不会产生水垢的叫软水，可能增加中风跟心血管疾病死亡率。1970年，40几年前，其实就知道了，世界卫生组织列出的大家，所以他又累积了快30年的报告，30年左右的报告，发现已经累积的报告够多了哈。他在那一年2016年组织了一个全世界最权威的专家会议。结果他们去讨论这个问题之后，做出一个结论，他这个结论还蛮保守的。他说，使用逆渗透跟蒸馏水当饮用水的人要注意矿物质缺乏的问题，但他没有讲后面那一句话，这个矿物质的缺乏会增加中风跟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所以他2008年就开始一个跨国大规模研究，在讨论这个议题。这个研究最起码可能要做个10年，因为他是要做大规模的统计，他要去做流行病学的统计。但是目前为止呢，英国、美国、包括日本还有欧洲的其他国家，如果它的水哦可以打开就喝的，那些水全部都是硬水。啊、哦，你若曾经去过这些国家，那个水是都可以生饮的，你拿去煮，基本上都是可以，都会煮出水垢的，它都是硬水的。所以其实硬水是比较健康的。看下一张。可是我们担心这些硬水是有水污染的，像自来水就是硬水。好，那我们担心的水污染，其实已故的林天亮医生他有讲哦，都学权威了，他说。其实水污染主要来自于三大污染源，第一个是微生物的污染，第二个是挥发性有机物质的污染，例如说有机的农药啊、化学的东西，或者是像三氯甲烷等等，啊，这都是化工的东西哈。就是再来就是重金属的污染。那自来水仍然是最安全的水源，为什么呢？我们去想一下自来水是怎么来的。自来水的水源是不是都是从水库下来的，对不对？那水库是从哪里收的水？是不是就是高山上面的雨下下来的雨，或者是下来的雨经过河川的上游，或者是从透过土壤的泉水流下来，然后流进河流，到最后流进来水库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去看一下高山上面的云是干净的吗？是干净的，为什么？因为它高度高，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些挥发性有机物质，刚刚讲，从地面的污染的水要飘上去，微生物是上不去的。重金属也上不去，重金属只能往下渗，它是上不去的。所以那挥发性有机物质可以飘哦，可是呢，它通常都是飘到比较低的云，所以我们说会下酸雨都下在哪里？就下在市区的边边，或者是市区里面，你看到那个雨如果很低，有没有？这大部分都是酸雨，为什么？因为都里面都会富含的有机物质哈。可是高山上因为气流的关系，它飘到高山的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挥发性有机物质的。所以那下来的水是干净的，那集水区呢是不可以设工厂，人烟稀少。然后，比如说像大台北的集水区，大多都在雪山，对不对？好，那这些没什么人、没有工厂地方，是土壤、河川的河床，基本上是干净的。中下游就难讲，但是上游一定是干净的。那收进来的水是不是干净的？那水库的水基本上来源是干净的，经过自来水厂再处理过，那基本上它是不是最安全的水？一点都没错。一点都没错。好，但是呢，我们还是有点担心，原因是因为下一张，自来水的水质其实有一点点的问题是，第一个，刚刚讲到了水库，到了净水厂，它是干净的，可是净水厂到你家中间呢，它透过什么自来水的管线送给你，对不对？好，除非你刚好住在净水厂旁边，每天进去捞，不然基本上呢，都是透过自来水管线送出来的。那自来水管线其实有一个问题，台湾的自来水管线大部分都是日据时代铺的，很多是很老旧，所以老旧的铅管呢，可能水中的溶氢量会增加的。第二个，这些管线呢，它如果是发糊皮料哈，会发生什么事？ 它埋在地底下的时候，有可能地面的污染的东西就会渗进去了。好，但是那个量可能不多，但是我们还是有点担心。好，再来，我们自来水的水质监测项目目前并不包括挥发性有机物质跟引孢之虫，还有鱼形鞭毛虫的囊包。之前康健杂志不知道是在几年前也报过一次这件事情，但是报了一样好像还是没有过了哈，因为那时候好像是高雄医学大学一个工卫学系的教授发表一篇这件事情在那个在国际的期刊，然后康健杂志就去采访。好，为什么这很重要？刚有讲这是三大污染物之一，对不对？好，鱼形鞭毛虫跟引孢之虫也是微生物，但是我们知道自来水在处理的时候是会加氯消毒，就是为了要杀死微生物跟细菌。可是呢，这两只杀不死，可是偏偏这两只很重要。为什么？引孢之虫是一只在鸟类大便里面有的虫，它会引起脑膜炎。之前过去欧美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脑膜炎的感染，就是因为它的水里面呢，因为鸟类的大便跑引孢之虫跑进去。大家想想看，鸟在飞的时候会不会看到下面是水库禁止大小便？不会哈，对不对？所以水里面是有可能会有这只虫的哈。如果你运气差一点的话，例如说有一群鸟飞过去，很多大便进去，浓度过高可能就够多了哈。第二个，鱼形鞭毛虫，鱼形鞭毛虫是一个本来就浮在水里面会引起消化道的一些感染的症状的一只原虫。这两只虫只要遇到加氯消毒，它就躲进囊包里，所以你是杀不死的。好，那个这在欧美都是一定要验的哈，可是台湾目前没有常规验这两只虫，是很可惜哈。好，再来。自来水水质是有在监测重金属的浓度的，但是进水厂对重金属的处理能力不太够。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原因是因为全世界进水厂对重金属处理能力都不够。原因很简单，它的水是从山上面下来的，基本上没有什么重金属的问题，所以它处理能力不足其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前面这两点。好，那我们看下一点。那如果自来水有 ，Hello， 下一单。如果说有这样的问题，那有些人就会想说，哎，当然还是有点会选择说我拿自来水去加热煮沸拿来喝，对不对？但是有些人就会担心了，他说好，那不然我们去加水站好了。我们知道台湾诊所跟药品密度是全世界最高啊，那加水站大概也是全世界最高了哈，台湾的加水站多如牛毛啊。那各县市的卫环保局其实都有加水站的合格清单，那基本上你就会看到它的水就是两个，一个要不就是地下水，一个要不就是自来水。我们先讨论自来水，如果它是自来水当水源，那为什么不回家开水龙头就好了？不是一样吗？对不对？好，那如果说它是地下水呢？通常它都不会写地下水，大部分都会写山泉水，有吗？但是你想想看，是山脚下的泉水，还是山上的山泉水呢？你看，我可以开到集水区里面去帮你带山泉水来给你。基本上佛山河林啊，大部分如果比较有良心的，可能会在上面写它的水体来自于哪里，你就会发现那就是可能接近三天的地下。好，而我们都知道地下水是不通的，好，不通的，基本上十几公里以内，那个污染物可能都会互相通来通去，地下水其实是勃勃井的啊，所以地下水的水质其实我们是要比较担心的。那有一些加水站后面是有一些净化的滤芯，有没有？可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它那些滤芯是在干什么用的，好，基本上它也不可能能够滤得太好。为什么？如果那些滤芯它是用好的滤芯的话，基本上它就不可能一桶十公升、二十公升狗扣北回一样。好，大家了解吗？所以其实加水站好像不是这么安心哦。那有些人就是说，哎，那我就去好事多搬加拿大自然山脉矿泉水呢？大家有没有去搬过？我以前去搬过哈。就前一天去好事多里面都还一座山的，因为像一座山的加拿大矿泉水，隔天就只剩下瓶底了，就被干光了。好、哦，好，那可是瓶装水呢？或许瓶装水处理过程那个水是比较干净的，可是它本身的 PET 保特瓶就非常不环保。现在有所谓的轻量瓶，对不对？而轻量瓶它减少的塑料成本也只是10%-20%最多，好、哦，所以它还是制造大量污染物哈、哦，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资源回收了之后，收进垃圾桶，而收了之后没有被做成下一次的塑胶制品。收了以后，然后呢，可能就在掩埋场里面，或可能就是拿去烧掉。像美国根本就没有在做再制，几乎没有。好，你看在美国丢垃圾没有在看什么哪里是回收的，都把这些乱丢了，没有，只要是垃圾桶都可以丢。 好，台湾还比较有分类的这样概念。可是你分类了，如果没有被做成第二代的塑胶制品，那根本就是不环保，因为这些到最后如果不是跑到海里面去，就是在垃圾掩埋场里面，要不就跑到空气烧了，跑到空气里面去，这是大量的污染物的。那第二个，这些保特瓶虽然释放微量的化学物质，像之前塑化剂在问题比较大家比较关心的时候 ，DHP、DIMD， 我想大家都听过。那这些他已经知道长期不如对人体会造成生长跟睾丸的伤害哈，就因为它是所谓的环境荷尔蒙。好，那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候，那个有科学家去抽了那个台湾人、日本人、香港人跟欧美的人的血液，发现亚洲的人呢，他血液里面的这些塑化剂浓度是远高于大概是欧美的人的好几十倍的高。好，那其实这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如果走进超商，欧美的超商跟台湾的超商，你就会发现。欧美超商的装饮料的瓶子基本上都是玻璃瓶，但是台湾呢，清一色几乎都是塑胶瓶。好，所以这就是差别。这个是对人体目前不知道会不会致癌，但是对于动物呢，我们已经知道它会引起肝癌、大肠癌跟膀胱癌，已经知道了。好，那对人体什么时候会知道？不好意思啊，这个大概不太容易知道。为什么？如果我今天要做研究哈，例如说脑毒病，以后我就跟你讲说。那个为了人类的福祉，我们要开始一个人体实验研究，要证实 BINP 跟 DHP 会不会对人体造成癌症。那我从今天开始每天给你喝一杯水，里面有多少多少浓度的 DHP， 多少多少浓度的 BINP。我们研究上已经知道对老鼠会造成肝癌、大肠癌跟膀胱癌，但是你别担心，万一你真的喝了不小心得了癌症，我们会对你的医药费负责到底。好，你敢呛？我扣你嘛，对吧？所以基本上不太可能去用人体试验去证实这件事情，但是它已经对老鼠已经会造成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小心，能闪还是尽量闪啊。OK， 我们下一张。那如果这两个都不是这么 OK 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想，那装滤水器会不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呢？我们下一张。目前以滤水器科技，既然来以如果是15年前来讲，可能就难说。但是以现在科技来讲，我们发现这些问题都是能解决的。那我们来看它怎么解决。下一张，我们刚看到滤水器的技术跟相关认证。下一张，它的技术标准其实最重要的是 NSF 标准啊，这是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啊。我想大家对这个 mark 可能不太陌生的啊。好，我们看下一张。那其实 NSF 的标准里面有很多标准来规范滤水器的性能。但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42/53，为什么？我们刚刚有讲，如果我们要把水里面的三大污染物去掉，所以它的标准就是跟这三大污染物相关最重要，其他都不重要。好，我们看标准42。标准42所规范的是氯净化跟浮游生物净化，只要你能够达到这两个净化的效果，就算符合 NSF 的标准42。里面最常使用的技术就是活性炭过滤，所以只要一只好的活性炭氯就可以去掉。浮游生物就可以把它去掉了。好，我们看下一条 ，NSF 标准53，这条其实比较重要。为什么？因为这条跟健康比较有关系。刚刚讲的铅、囊包跟有机挥发物，这都是有毒的哈。OK， 如果你可以把这三个去掉，就算符合标准53。因为我们发现活性炭过滤一样可以把它去掉哈。所以活性炭真的是好东西哦。所以，例如说平常做工作环境比较差的嘛，戴活性炭口罩。其实是有保障的哈。好，那你就会看到市面上就是所谓的滤水器厂商会跟你讲说，我只有一支滤芯，单滤芯，小巧，携带方便。对，哎，放在家里面滤水器应该不用携带方便啊。然后它可以过滤过最常见的这些污染物，其实它讲的一点都没错。那我们的滤水器为什么要两支？等一下我们会讲。所以基本上只要一个好的压缩活性炭，基本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很多其他的。奇奇怪怪的滤芯其实是没有必要，例如说，像有的厂商就说我把它做成 RO， 但是 RO 里面没有矿物质，对不对？所以我再加一支所谓的矿物质滤芯，再把它加回去。好，那你怎么知道那支矿物质从哪里来？是用化工做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样是不好的啦。好，我们看下一张。好，来，那我们看除了 NSF 认证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认证叫 CDPH， 这是加州公共卫生部，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他的健康安全法，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法律有所谓的州法律，他每一州都有自己的法律。加州公共健康安全法里面规定，只要你宣称你的滤水器被减少了污染物，一定要送 CDPH 来做检验。我不管你有没有过 NSF， 你就是要送来我这里验。因为他说加州呢， 那个洛杉矶是全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大城，所以呢，他说他那边水质是特别差，所以你要能够，你说你可以滤过，你就要送来我们这里验，不然不让你在我们这里上市。所以你会发现滤水器只要在美国有上市的，一定会送去医院，原因是因为加州是开玩笑是美国人口第一大州，哎，或怎么可能放国家都不上市的，对不对？所以通常美国的机器一定会送 CDPH。 好，那 CDPH 的相关的条文跟 NSF 大部分都一样，它有些条文甚至比 NSF 来得更严格，好，就是它要求的污染物浓度要更低。好，我们来看那如何选择一个好的滤水器呢？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刚刚讲了，我们自来水里面加进去消毒的氯，我们希望把它去掉。好，氯对身体有什么坏处？待会我们会讲。重金属、囊包、有机挥发物这三大污染物，我们希望也能够把它去掉。像我们的水就能够还原成原始的河川的好水，河川上游的好水。那最好是有过滤性能表跟官方的认证，这样才有保障。那零件最好很简单，安装方便，维持费低。我想大家买任何东西都希望有这样的条件，没错吧？那电子零件提供的杀菌跟电解功能，目前在研究上没有任何研究指出这两个有任何的好处。好 ，OK。因为我们加氯消毒就已经杀死99.9%的细菌了，其实没有必要再加装个紫外线灯，杀死99.999%，啊，其实那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水里面一点点那个细菌，其实对我们的肠胃道来讲是有练兵的功能，就是让你的肠胃道认得这只菌。啊，但是因为它数量很少，所以它一进来免疫系统三两下没人打开一拳，它就火拆了，有没有？对，所以它就解决了。所以，好，所以而且第二件事情，紫外线都是用什么东西杀菌的？紫外线，对不对？它紫外线会怎样？会产生自由基啊，所以小碰为妙哈。好，我们看下一张。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自己的滤水器有没有达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要求？下一张。第一个，它的过滤功能认证，因为它是美国的机器，所以它是通过加州公共卫生部的认证，它是符合 NSF 的标准42跟53。那它的符合 NSF 的标准是委托 UL 去做检验的。这个 UL CDPH 只认可六个实验室去做相关的标准测试流程。那我们来看一下 UL 是何方神圣哦。这是 Underwriters Lab 哦，它是1894年就成立的哈，所以这一点很有名。甲午战争大家记得好 ，OK， 曾经在课本上记得了哈。你看全世界有200亿个产品上面有 UL 安全标志，或许你翻一翻的三 C 产品翻一翻，上面都有很多都有 UL， 甚至马桶上面也有。它是第一个提供全美国50州水质检测的实验室哦，就在水质检测来讲，它是全世界第一把交椅的实验室。我们看下一张。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双滤芯系统。第一个 A 滤芯的确就是压缩活性炭，所以氯、铅、囊包、有机挥发物就干掉了。好，那为什么要还要 B 滤芯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哎，重金属的问题呢，虽然不太容易发生，所以公司也很贴心加了一个 B 滤芯。好，它是专利的巴斯夫公司的 ATS 陶瓷配件，听得很困难。巴斯夫公司是什么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化工公司，在德国。它是德国制的。好，那巴斯夫公司就是大家从伙伴商店买那个一点绝，是同一间公司做的哈。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一点绝，我看很多人脸上有问号。好，如果你知道什么是一点绝哦，那请问带你来的朋友 ，OK？ 好，大概现在冬天应该比较用不到哈。好，如果冬天你还看得到它，你就应该搬家了。好，再来，它其实是一个人造废石，我们会讲什么叫人造废石，它就是吸附重金属跟释放强力。下面这个数据呢，是之前我在参加美国年会的时候，对参展的厂商年薪公布出来的哈，铅大于99%，汞大于99.9%，镉97%，六价的各97%。这边重要的重金属只有一个不在里面，叫做砷，啊，叫做砷。为什么没有砷呢？因为其实基本上市面上的滤水器基本上都没有办法过滤砷，因为砷要用特殊的技术才能过滤。但是如果今天你接的是自来水，基本上没有砷的问题。砷只会发生在地下水污染，例如说过去那个北门跟布袋、东石布袋那边发生过砷污染的问题，所以要注意。好，这个滤水器是要接待自来水哈，地下水不紧了哈。下一张。好，那刚讲的 B 滤芯是人造废石，什么叫废石？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听到麦饭石哈，要归功于统一公司这十几年来的广告哈，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好，它就是地层里面的一层。它可以滤过的石头，为什么它有这样的效果？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孔隙。那水在通过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石头带有大量的负电。那我们都知道，重金属离子基本上都是正电，对不对？那正跟负会怎样？ 会香气。但在通过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发现，科学家就发现，麦饭石很容易让重金属吸住，可是钙跟镁呢，钙跟镁就很容易通过。那你会说，铅也是两价的啊，钙跟镁也是两个正电啊，那为什么钙跟镁容易通过，铅不容易通过？原因是因为钙跟镁看多量，铅看色量，小颗的会吸入，大颗会通过。这个图形画的不太正确哈，这洞基本上比离子大很多，所以它是被电吸住，而不是看起来好像卡住了，有没有 ？OK， 那你如果不知道为什么，同样带两价电，大颗的会通过，小颗的会卡住，请回去找你的高中，这应该是物理老师，他会教你哈。物理还是化学？好，不管了，反正他会教你哈。好，所以呢，科学家就想说，那既然废石，因为废石是天然的，所以地球形成了46亿年，他怎么知道人类最近会搞出这么多污染物出来哈？所以地层的过滤效果是普普，就是水在通过的时候，如果污染物很多，重金属很多，一部分的铅会很容易吸入，但是还是会有一部分的铅过去。那钙跟镁比较容易过去，比较容易吸入。可是呢，科学家就讲，那很简单啊，我只要改变这个洞的大小，改变水的流速，跟改变旁边的这个带电量，我就可以用物理的方法算出来，我可以让铅、镉、汞这些电这些那个重金属离子很容易都吸入，然后呢，钙跟镁呢很容易都通过，那就可以用设计的方式。所以后来呢，废石就被做成人造废石，那它滤过的效果就非常好，滤过重金属的效果就非常好。那这人造废石目前已经是我们滤水器技术，全世界滤水器技术里面最重要，而且它最接近天然的做法。因为它就是从天然的麦饭石改过来的。好，所以只要在市面上看到所谓的陶瓷滤芯，基本上清一色都是可以行。好，下一张。那我们看一下这就是过滤性能表。这过滤性能表怎么看呢？左边这一卡车全部都是那个，全部都是污染物的名称。那它就是 NSF 有规定，你要在水面加入污染物多少浓度。然后呢，滤过2000公升之后，再去测跑出来的水里面的污染物有多少浓度。这2000公升全部都是脏水哦。好，然后两个相减以后相除，是不是就知道它滤过多少比例，对不对？好，所以每一次滤芯只要是通过 NSF 的标准或 CDPH 的标准，都是至少有2000公升的保证。然后呢，2000公升的滤芯比较特别，它测试的时候呢是用4000公升测试。大家看一下这边有小字。应该看不到，但是我知道这是之前 ，OK。好，你如果有买滤水器，上面有一张表，上面就有这个，或者你后台都可以下载啊、哦。好，所以我们每一次滤芯都有4000公升的保证，好、哦，就是你从换掉装了到换掉它可以喝4000公升的水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滤，老板按一下，谢谢。好，再按一下，这是铅，再按一下，这是囊包，按一下，这是有机挥发物。你看有机挥发物这么的多。好、哦，台湾的自来水没有常规检测，有点可惜哈、哦。好，那我们看一下一张。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滤水器呢，制造厂商它在美国连续7年，2003到2009得到 Best Buy 哦，连续7年在这一项称霸哈、哦。你说在美国拿到这个，这是消费者投票的，要拿到这个奖哦，必须是修个短袜哈，就是价格很低廉，然后效果很好，它才拿得到这个奖。它连续7年啊、哦，来我们看下一张。那原厂呢很厉害的是，他在美国，他整间公司只做这一台滤水器，做到 INC500。美国的 INC500， 那台湾的 INC500 就不太容易拿了哦。美国的 INC500 做到美国2007年成长最快的前500大神企业哈。好，而且他是通过美国的 BBB 商业处理局认证，代表他的售后服务是非常好。但它的制造经验呢，在全世界已经行销40几国，卖出几千万台的同一台滤水器。这几千万台不是美安卖出去的，是他自己的自有品牌就卖出几千万台，又再加上美安的，可能是3亿台哈、哦。那它的滤水器跟美安的滤水器呢，只差一个地方不一样，就是 mark 不一样，其他全部都一样哈、哦。这也是研究 B 公会出来的 ，OK？ 好，看下一张。好，那。我们的滤水器的特征，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它体积很小巧，安装很方便。我们看一下它有多大呢？就是这么大而已哈，大概就是2罐骨灰质排在一起的大小，哦，所以很小吧哈，所以很方便，但是不需要带也带去，应该是摆在这里就可以哈。没有电子设备不易故障，加州政府认证水质很干净，而且它价格很便宜，我们都知道现在是3000多块嘛哈，对不对？ 真的很便宜哈。那有些人会说，哎，3000多块在秀高我谁，对吧？说到这个呢，我就要讲一下4年前的一个故事哈。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看到店里的购物台，是在东森购物台嘛，但不看现在是伙伴饭店，不要在购物台。好，那个好，电视的还不是啊，所以我不管了哈。OK， 好。他4年多前的时候就看他在广告一台滤水器，他是写英国皇家叉叉叉品牌哈、哦。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我在英国亚马逊，我也是会员，因为之前会在那边买一些教科书，我发现英国的教科书有的比较便宜，啊，就我们原文的教科书，我就上英国的亚马逊去看，就看哎同一台。然后你知道他那个时候在购物台上面就这样子，就讲一下功能有多好多好多好，然后就说，哎，在英国是一致推荐啊，谁推荐，然后呢？原价18000，特价9800，然后仅剩20台。我们播下面这支电话，有没有？不是都这样哈、哦？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没英国的亚马逊，我就看到售价，看到以后差点没有昏过去。它的售价在英国的亚马逊是90几块英镑，好、哦，大概4000多块，对不对？你跟我说原价18000岂不得来嘞？哈、哦，特价9800，哦，东森真的赚不少。更昏倒的是后面，大家知道，在网站购物呢，就是我一路按，信用卡都输入，到最后结账不要手抖，按下去就没事，对不对？我一路按到最后，发现它可以送来台湾呢、欸。好，加运费50出头英镑，好，我就说东森真的赚很多哈。所以我那时候才了解到，我就回头去查美国亚马逊，看美国人都买什么滤水器，就发现同样的，它也是双滤芯。同样的滤水器在美国跟欧洲都是卖3000-5000-6000台币，我就说奇怪，那为什么台湾人买滤水器要买3000-5000万？好，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南公司的定价是11000多，大家记不记得？我还给11000买的哈、哦。我在猜，可能就是因为台湾人不买数字是四位数的滤水器，所以只好卖11000。而后来开始有人买之后，就开始涨价，对不对？好，我想是因为这样哈，所以其实人家都秀个短袜哈，这样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滤水器。好，它的水真的很甜哦，你如果装过哈，那个水滤出来是非常好喝的哈。好，下一单。好，使用上去的一个注意事项就是，以自来水最好，因为它是跟自来水配合的哈。其实市面上你看得到的滤水器基本上都是跟自来水配合的。那它有一个前置滤芯，就白白小小圆圆的那个圆柱体哈。那个厂商是建议一个月换一次，如果你家的水质是比较浊度比较高，就是比较浊，或者是例如说刚好台风来，那里面水特别浊，有没有？你那个前置滤芯如果它已经黄一圈了，或者黑一圈，或者是绿一圈，为什么颜色会不一样？因为跟你的水质有关系，跟你家的送来的水管里面有什么东西有关系哈。OK， 就是基本上如果颜色是一圈的，就把它换掉。例如说像。我老婆人家在金门，但金门没有流动的河川，他们只有湖泊，但他们那边用的土是红土，所以他们的水都比较浊，但很快就黄一圈了，所以我们大家都是2个礼拜就换一次。好，那如果没有，基本上就是1个月换一次。那所以它1包6个就是可以半年换一次哈。那个双滤芯系统就是6个月，建议6个月换一次。你想想看，如果一家4口6个月换一次，4000公升，180天，一天可以用20几公升。这不仅拿来喝哈，你还可以拿来洗菜干嘛都可以的哈，是绰绰有余的哈。好，来我们看下一张。当然，因为我是懒人哈，叫我用滤水器洗菜太慢了，因为那滤水器开出来水小小的，有没有？我都是用这个洗菜的，为什么？来看下一张。好，这是沐浴滤水器，沐浴滤水器跟癌症其实有关系哈。看一下，因为加拿大的卫生署他发现，他们做了一个研究，他发现说沐浴的时候吸入蒸汽所含的氯啊，是自来水含量的20倍以上。这个讲的是，如果你洗澡的时候，请绕注意，开起来，球眉毛是20倍，面后挥发。好，如果今天你洗的是莲蓬头，好是热水莲蓬头，那基本上就是至少是自来水含量的20到100倍。是莲蓬头的是20到100倍，如果是洗热水呢，就是100到400倍。如果你家用的莲蓬头很高级，开下去，沙，只听到。声音看到烟，没有看到水，啊，就是水花打得很细哈。那个根据调查是400到1000倍，因为你打得越细，它挥发的越多。OK， 所以呢，那这个氯会引起什么问题？至少会引起皮肤的干涩。再往下一张， 可是已经有研究发现，它跟其某些癌症，哦，比如说肝癌、膀胱癌，还有气喘，还有皮肤过敏有关系。例如说，像我们这个伙伴，他皮肤过敏哦，吃到肋骨都没好，就换了过滤的第三天就好了。因为就是你现在吃肋骨想看过敏，可是你每天都用滤去增加过敏嘛，因为你每天都在冲，而且是大面积的全部大长时间的一直冲。好，那有一些人呢，气喘也跟细菌率有关系。好，像这个皮肤过敏，我自己也认很少，也是这样的，我就有一块皮肤过敏都没好。然后呢，包括之前擦过保养品，托我妈的 SK 2来擦，那个时候我是学生哈，然后当然就还没有知道美颜公司。还包括擦过皮肤科的抗生素、类固醇的药膏，也都不会好。就装了过滤水器之后，三天突然发现它不见了。那时候发现的时候就想说，哎，我没做什么事，怎么它会不见呢？他突然想到，哎，会不会跟物理学习有关系？那一块是在背后，其实所以平常不太会注意。结果呢，我就想，好啊，因为我是读科学的，所以呢，我就要很有实验精神，所以就把物理学习拆下来，就洗了三天，感觉怪怪的，有绿的水啊，哎，结果它就长出来了，它就长出来，然后呢，我又把它装回去，再洗三天，它又不见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它跟皮肤过敏其实是有关系的哈。OK， 像我们之前也有一个伙伴，他也是医师，他是很严重的两只大腿都是异位性的皮肤炎，也是装了过滤滤水器都困扰了他大概12年，吃药打针都没好，然后结果换了过滤滤水器90%都不见了。好 ，OK， 所以这其实可能很多人如果发现你常有皮肤过敏没有好，其实有可能跟这个其实有关系。那万一你的体质是跟癌症有关的呢？其实如果可以把它处理掉是比较好。那在欧美，其实它过去10到15年来，其实欧美的人都有这样的概念。那台湾是到这2-3年才比较越来越多有，你就会看到现在网络上有卖过滤水器的商家已经大量的增加。好，所以其实大家，好，这成本很低，其实可以预防一下是比较好。好，看下一张。那它是怎么样做到可以把滤过过滤掉？其实它用的就是一个野可的活性炭。我们刚刚有讲活性炭就可以把化学挥发物、氯还有三氯甲烷。挥发有机物，还有包括囊包这些全部都滤掉。所以其实如果你敢喝，其实过滤水器滤出来的水也是可以直接拿来喝的，基本上。好，那我是都把过滤水器的水呢拿来干嘛？拿来洗菜啊，因为速度比较快了，拿滤水器洗要洗好久，拿雷公头冲比较快。OK， 好，我们看下一张。那基本上是6个月换一次滤芯。如果你家里面人口比较多，例如3-4个以上，然后洗澡都洗很久，或者是你会把那个水呢滤出来之后，你会放浴缸，常常泡澡的人，使用量比较大的，那可能建议就是4-5个月就换一次，不然基本上是6个月换一次。使用上只有一个注意事项，按下一张。它接哈是这样接的，好，就是接在你家的那个水龙头的下面，好，就是那个本来要接你的连喷头的塑胶软管或软管的地方。那如果你家的连喷头是新的或欧美的那种，是从墙壁出来的。就一支这样出来的，那个就是把连喷头拆下来，直接装在上面，直接装在连喷头的地方，然后再装上去之后，再把连喷头接上去。OK， 啊，如果 size 有不合，可能就跟那个可能去水晶厂找一下那个牙的那个转接器就可以了。OK， 使用上只有一件注意事项，就是你装好之后，记得要把这边旋开，先开水。为什么？因为水跑进去之后会经过活性炭，然后喷出来的就是活性炭。要 run 个大概3到5公升，把活性炭冲干净之后，才接回去。好，如果你装好很开心，都没注意就打开，那你应该会先变成黑人。不过那个不伤身的，那个不会冲掉就好啊。那如果你有把它冲掉，你可以拿脸盆或水桶把它接起来，拿去浇花，花会长得更漂亮，因为活性炭对盆栽也很好。那第二个使用注意事项就是，现在是冬天，很冷，对不对？所以开热水的时候，那个水进去出来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要算一下1、2、3、4、5。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冷水还没跑光，好，不要一开马上就冲进去，可能会先冷一下哈。OK， 好，我们下一张。那它也是通过 NSF 标准的哈。好，好，我们看下一张。好，那最后还有10分钟左右，我们讲一下基因配方。基因配方呢，刚讲是它就是除了一样是有种必溶键以外呢，它另外加了3个叫支链氨基酸。如果大家还记得那张很复杂肝脏的图的话，应该是忘记了哈，要不要再看一次？好， 我后面没有了，所以就是我们在第一步要把脂溶性的毒素把它转到中间产物的时候，除了 B 群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支链氨基酸，帮助你的肝脏解毒，所以它可以增快我们肝脏解毒的速度。好，所以记忆配方不是只会强壮而已，这个配方很厉害哦。大家知道，大家知道我们的罐子上面是不是有写甜瓜安东尼的名字，对不对？阿米洛安藤。那其实这个配方是他研发的。好，当初在2011年的时候遇到 JR 之后呢，他既然就说，哎，你是顶尖的运动员，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研发一个运动员在用的配方？那安东尼他本身除了他是甜瓜，除了他是 NBA 的顶尖球员以外，他本身还有，我记得印象中好像是运动生理学的硕士，虽然他是懂这些的专家哈，所以他就说好，那他去研发。就研发之后，研发成功之后，他就跟我们美兰德那些等等的医师啊、科学家合作，研发出来之后，他第一个就用了。还没上市之前，他第一个先用了，所以他2012年就变成得分王。啊，大家如果回头去看他 NBA 的得分史，就会发现他从2012之后，他是跳一个 level。很简单啊，如果你运动的时候别人会手酸脚酸，你不会酸，你就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嘛，对不对？他自然就会赢了。好，所以这个配方其实他蛮厉害，我们拿给我们伙伴的或朋友。几个是运动员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在使用，就发现他们运动表现都是很明显改善的。好，我们看下一张。好，这个不重要哈，这是一直截图。我们看下一张，我们直接看。其实蛋白质是肌肉的重要组成，我们都知道，那蛋白质由氨基酸构成的。那其实肌肉，人体我们知道70%都是水分，肌肉也不例外。但除了这70%的水分以外呢，它几乎都是蛋白质。所以我们知道蛋白质对肌肉的组成非常非常重要，因为70公斤体重的人，肌肉蛋白质大概占了5-6公斤哈。好，大家参加田径或者知道有知道，要长肌肉蛋白质非常重要，那这一题有很大的帮助。看下一张，那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构成，这边是20种氨基酸。下一张，打成红色的就是8种的必需氨基酸。所谓必需氨基酸就是你从食物吃才有，不吃就没有。那这边有一个绿色的谷氨酸，为什么要打绿色？因为它对小朋友来讲它是必需氨基酸，对大人来讲，哦，大人可以合成，所以就打了绿色的。那这些是哪些东西其实不重要，因为下一张有 list。好，这8种必需氨基酸就是你在食物里面要吃才吃得到的。你看它都负责什么事情？神经传导、代谢、血糖、骨骼发育哈，还有包括组织的修复，甚至还跟助眠有关系，减轻焦虑，这都是很重要的功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产品哪些产品有什么成分？维饼干正在什么产品里面有？维基康里面有，对不对？基因里面有白氨酸、异白氨酸跟缬氨酸。好，然后呢，色氨酸我们有色氨酸的产品，对不对？所以我们目前产品有的就是这8种必需氨基酸里面的其中5种。那必需氨基酸在什么食物里面最多？我们看下一张，问破格，来，下一张。好，我们先看一下支链氨基酸对增加肌肉重要性。来，再讲什么食物里面有哈？好，拍电影我就讲答案出来。好，来讲，来看，我们看一下，我们基因里面有的就是这3种。你看它都跟能量代谢、跟组织修复、增加肌肉的功能有关哈。我们看下一张，因为下一张比较完整。好，这3种氨基酸，我们知道氨基酸总共有20种，可是光这3种就占了全身蛋白质的21%，这比例是不是很高？占了肌肉蛋白质的1/3强，占了前驱氨基酸的40%。什么叫前驱氨基酸？就是人体会拿这些氨基酸把它变成别的氨基酸，所以它就是前驱氨基酸，它占40%。就这3个氨基酸根本可以重点。所以如果我们身体缺乏这3个氨基酸，其实身体是会产生很多问题的，不是只有肌肉问题、代谢问题、血糖问题、脑部的问题，都跟这3个有关。所以这3个很重要，偏偏你如果不从食物吃，你又拿不到。好，我们可以下一张，我们就一个月来讲。第二个叫白氨酸，白氨酸是全身蛋白质里面含量最多的氨基酸，光它一个就占9%。我们知道全身有20种氨基酸，结果它光一个就占了9%，它非常重要哦。它是食物里面的氨基酸里面唯一可以刺激肌肉蛋白质合成，所以你想要长肌肉，你不吃白氨酸，你是长不出肌肉的。OK， 它的功能有什么？修补肌肉的损伤，调节血糖、能量代谢， 增加生产激素的分泌跟协助燃烧内脏组织，我想很多人很希望这一点，对不对？那我们就看一下什么食物里面有黄豆、牛肉、花生、猪肉、鱼肉、小麦、胚芽、杏仁、鸡肉、鸡蛋、牛肉、豆类、牛奶、玉米。好，所以你看一下，例如说我们举单讲吃素好了，如果今天你吃素，剩下什么位置？小麦胚芽跟豆还有杏仁，对不对？好，所以吃素很重要的是，我刚刚有讲，你吃的种类要够广泛，你才会把这些东西含进去。好，我们看下一张，异白氨酸。异白氨酸其实长得跟白氨酸很像，它是同类异构物哈。那它是全身蛋白质里面分布最广的氨基酸，意思就是说，你的几乎所有的器官里面都有异白氨酸。它的功能是什么？增加肌肉的耐力，又是修补肌肉损伤、组织修复，增加能量释放跟加速体力恢复。所以你看，异白氨酸的功能跟白氨酸其实是很接近的。好，食物来源其实长得也有点接近，鸡蛋、黄豆、鸡肉、羊肉、鸡翅、鱼肉、牛奶、腰果、谷类。如果你今天你吃素，你一样剩黄豆、腰果跟谷类可以吃。好，如果你今天吃素又不吃饭，那就完蛋了。好，如果你要说吃豆了会胀气，平常又不吃腰果，那就没了。好，好，我们看下一张。不是说吃素不好，但是我强调，吃素就是什么都要吃哈。好，缬氨酸呢，可以维持身体的正常生长、组织修复、调节血糖跟能量代谢。你看，都几乎跟血糖跟能量代谢有关。所以你的支链氨基酸足够的人，血糖会怎样？会比较稳定哈。好，维持正常的心肌功能。你看，食物来源：鱼肉、家禽类、牛肉、黄豆、花生、芝麻、豆类。好，脑筋急转弯来了。这三个氨基酸都有的食物是什么？豆类是不是都出现了？还有呢？牛肉没有，牛肉有一个没有。鱼肉都有出现，还有一个家禽，所以我们讲优质蛋白质，为什么是豆类、鱼肉跟家禽？猪牛养没有那么好，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如果你有吃荤的人，猪牛养尽量少吃，多吃鸡肉跟鱼肉。如果你吃素，豆类的摄取要足够，原因就是在这里哈。好，再讲，所以喝豆浆对身体是很好的哈，不管你吃素还是吃荤。那我们来看一下医学研究的结果，在运动前后补充支链氨基酸，可以减轻运动导致的肌肉酸痛、肌肉损伤，并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这就是为什么甜瓜会变成得分王嘛，哈，因为有补充，而且它还不是只有补充支链氨基酸可以减轻而已。今天加了 B 溶键之后，你的循环是会改善，好，循环改善，把氧气带进组织，把废物运出来，你清的废物比人家快，你隔天酸痛就比人家少，对不对？你在冲撞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受伤，对不对？还有，我们肌肉为什么会酸痛？因为我们就是在激烈运动的时候，肌肉想要拿到氧气，可是来不及，所以行无氧代谢产生乳酸，所以你才会酸嘛。如果今天你因为 B 溶键的加持，让你运动氧气的速度变快了，你是不是就不容易乳酸堆积？例如说，以前我只能打35分钟，我就挂了哈。现在我每一场可以打满40分钟以上，那你的得分会不会增加？一定会增加的嘛，体力也变好，一样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要高。以前会被你盖火锅，现在你盖不到我火锅，对不对？自然就变得分王了哈。你看有很多的医学研究的结果，那在保健上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很多人他在运动的时候很担心隔天会酸痛，就没办法上班或起不来迟到？如果今天你因为产品很帮忙，你隔天起来不会不舒服，你是不是会比较有意愿去做一些运动？那身体会不会更健康？会吧，好，好，看下一张。好，支链氨基酸如果跟脯烯氨酸酯并用，可以增加皮肤胶原蛋白合成。哦，这对女性同胞来讲有福气的，对不对？所以胶原蛋白、支链氨基酸也是有帮忙的哦。刚刚有讲 B 溶键也对皮肤胶原蛋白的损伤是有保护效果，那又可以协助合成。那脯烯氨酸在维思康、正在纤维粉里面都有，对不对？好，牛磺酸跟支链氨基酸并用可以减轻高强度引起的延迟性肌肉酸痛跟肌肉损伤，这什么意思？刚运动完不觉得怎么样，隔天好像要断掉一样啊。OK， 这叫延迟性的。牛磺酸在什么产品里面有？巴西莓里面有。好，所以巴西莓跟那个精英并用也是一样很好的组合。我们看下一张。那除了支链氨基酸以外，另外一个就是 B 群。B 群对于能量的代谢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知道 B 群最好就是8个都有，全部都加进去，效果是最好的。好，看下一张。好，那 B 群跟代谢跟合成，你看你的蛋白质要合成也需要 B 群，所以你要长肌肉，你不补充 B 群效果不好， 好，那我们再下一张。所以增强体力的关键，好，第一个运动当然是要有锻炼才有。而你在锻炼的时候，你有补充支链氨基酸，修复的速度会变快。有 B 群的帮忙，你能量的释放会变快，所以你运动表现也会改善。那最好是加上抗氧化，把氧气送给你的肌肉，在锻炼过程当中效果会更好，它的酸痛会更少。哦，比如说，那刚有讲巴西美跟精英培养，尤其是这两个的佼佼者，所以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搭配，去让你的运动效果变好，运动的酸痛变少，然后让你可以从运动当中拿到更多的好处。那运动表现要变好的，也可以借由这样的方法，让运动表现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在肝脏上面，刚刚有讲的，抗氧化加上支链氨基酸，协助肝脏的解毒。所以为什么今天会把它放在防癌保健里面一起讲哈？那我想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谢谢大家。
谢谢杨凤如医生这么精彩的一个内容哈。其实除了包含抗氧化产品之外，对于我们的饮水滤水器，还有我们的沐浴滤水器，讲得这么样的详细，这是我听过产品客以来，对我们沐浴滤水器还有饮水滤水器讲到这么样的一个详细。那还包含很多的一些生活上小技巧，包含花椰菜怎么洗，我觉得我们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经验。我们是在这里再热烈掌声，谢谢杨凤如医生。到这尝试来做一个演讲，谢谢大家。那今天大家不是有带来的食物啊或东西，请大家都把它带走，不要留在现场。谢谢大家，谢谢。